弟兄姊妹们平安。这个在继续我们今天信息之前的时候，我还是要说一点点事情。我记得我妈妈生病的时候，叫了救护车。我跟着这个救护车去医院的路上，我就在这个救护车上跟这个医护人员啊，一个大概不达到30岁的一个女士。随便聊天啊，然后他就跟我很骄傲地说啊，他说，澳大利亚是个很 lucky 的 country，啊，我立刻就跟他说，我说 you're wrong，你错了，他很惊愕，他说为什么？啊，我说澳大利亚 is not a lucky country，他说 why？大家想一想，澳洲是一个幸运的国家吗？啊，是不是？是还是不是？我告诉你，不是。澳洲的土地非常不好，对吧？不适于人居住，对吧？这个澳洲的天然环境几乎没有什么好，对吧？真的是这样。澳洲的山不高，没有2000米，那个最高的山大概也就2000米吗？还是不到2000米？我都忘记了，大概2000差多一点点啊。哎，2260，对吧？没有高山，没有大川啊！你看咱们中国人的青藏高原，我们有多少水？这里没有水，对吧？这里的动物很糟糕，所以呢，动物要在袋子里面，因为天然环境里边不可以，生活的非常不好。这个澳洲的天鹅，人家地方天鹅是白的，我们是黑的，对吧？这个地方很多糟糕的东西，可是我们为什么移民来澳洲？我说不是因为澳洲是个 lucky country，澳洲是一个 been blessed country，是因为澳洲移民过来，你看看土著人蒙福吗？土著人你们喜欢土著人的生活吗？那是真正的澳洲生活。那么今天的澳洲生活之所以变成了这个样子，是因为基督的文化来到了这个国家。你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这是个客观事实。我们之所以移民到这个国家来，不是因为这里有 Aborigine 在这里，是因为英国人在这里，不是英国这种人在这里，是英国人把基督的信仰带到了这个国家，因此这个国家开始蒙福了。这个国家不是幸运，是蒙福，对吧？这两个概念完全不一样。以色列没有回国的时候，以色列是个非常糟糕的地方，可是现在就在沙漠里边。以色列人可以使它变成良田，可以使它成为农业出口的国家。这是因为那个地 lucky 吗？No，这是因为上帝对这片土地的祝福。但是最近在澳洲发生了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，就是我们的总理向全世界宣布，9月份澳大利亚要跟英国、法国很多加拿大国家要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。这是一件非常招咒诅的事情。我们现在生活在这块土地上，我们不希望我们的国家是被咒诅的国家。那些不信的人，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信的人，我们知道为什么是这样。现在左派，这个白左啊，包括欧洲的许多国家，左派。已经把我们的社会作践的不像样子了，那么还能作践成什么样子？我不知道。男人不像男人，女人不像女人，对吗？搞同性恋，搞变性人，很好吗？我们要自由，这叫自由吗？是吧？颠倒黑白，专门造谣，把最恐怖的这个哈马斯分子。捧成像他爷爷一样，人家说伊斯兰教怎么回事？我说你少说这种话。那种最虔诚的穆斯林为什么强奸别人的女人？以色列的军队打仗就是打仗，对吧？他去抓住这个阿拉伯女人去强奸他们吗？把他们强奸致死吗？有这样的事情吗？我们这些中国人记不记得？2次印尼排华的时候，多少中国妇女被印尼穆斯林强奸呢？有多少知道吗？ 研究研究吧。这不是种族问题，这是信仰问题，这是指导思想的问题。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把他们曾经蒙福的基督信仰抛弃了，去追求什么左派，去追求什么无神论，去追求什么这个民主自由什么平等，平等吗？人不可能平等的，一个恐怖分子怎么可能和一个善良的人平等呢？一个相信杀人为圣战、强奸为荣耀的这样的信仰，他怎么可能和一个爱人如己的信仰是平等的呢？这是撒旦的诡计。但是非常遗憾，我们澳洲的总理现在居然愚蠢瞎眼到这种地步，他在带领我们的国家，这就是我们的现实，这就是我们的现状。我非常盼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承担起我们有君尊祭司的身份，好好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，好好为我们的国家来警醒。没有办法，世界将近走向灭亡，世界将近走向末了，这个趋势我们无法阻挡，是吧？圣经也早已经预言了。但是，所有在神面前清醒的人，我们至少不认同这种东西，我们为这种东西在神面前好好警醒，特别是为我们的孩子好好警醒，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中了白左的毒，因为他们非常知道怎么样跟我们抢夺我们的下一代。所以，无论从联合国这个教科文组织，还是我们澳大利亚、美国的教育部，全部都是撒旦的工具。把我们的孩子从小去输入这些不孝敬父母，所谓的要自由。是吧？教训他们要怎么样自己选择自己的性别？你希望你的男孩子他说自己是个女孩吗？你希望你的女孩说她是个同性恋吗？如果你不希望你的头脑是正常的，就不要去支持左派的东西。我再说，我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，我从来也不想什么政治上的问题，但是政治很重要。因为它影响了你，影响了我，因为政府的决策就影响了我们的孩子，影响了我们未来的生活。所以在这些问题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不关心这些事情。我们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主你自己的面前。主啊，我们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这个时代的堕落，我们真真实实的感受到了我们背离你的道所导致的后果。主啊，我们求你医治这个时代，我们求你怜悯这个时代。主啊，你怜悯我们，也求你怜悯澳大利亚这一块土地。主啊，这是我们所谓的国民自己选出来的政府，但是这个政府明显是反对你的，明显是背叛真理的，是罪恶的。主啊，我们求你怜悯。主啊，我们求你继续复兴世界各处，也复兴我们澳大利亚的教会。能够再一次勇敢地站起来，为你的真理、为你的生命来做见证。我们说，我们在这里，虽然我们曾经也是罪人，现在我们仍然软弱，但是我们知道你已经救了我们。主啊，你已经把你荣耀的神儿子的身份、神国民子民的身份给了我们，并且把君尊祭司的责任也担在我们的肩上，主啊，你曾经吩咐我们，你说你们是世上的光，是世上的盐。主啊，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软弱、冷淡，主啊，你赦免我们的那种不关心。主啊，我们愿你的真理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。主啊，你复兴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你祝福时代的管道。谢谢主，你听我们的祷告。主啊，今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奉你的名聚集， 愿你在我们中间。主啊，我们也求你继续与以色列同在。主啊，如同我们与你同在一样。主啊，但愿以色列能够再被你所用，成为这个时代的祝福。谢谢主，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，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进入到十条诫的第四诫了。那么十条诫的第四诫，非常重要，非常复杂，这个内容也比较多，所以呢，我决定分三次来讲关于这个十条诫的第四诫，就是关于安息日的问题。那么，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一诫啊，它是怎么规定的。我曾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啊，以色列人呢，我们非常感恩啊，这个上帝让以色列在这个时代复国了。现在呢，我从一些新闻啊，从一些很多的方面啊，我看到以色列现在正，尤其是这一次战争以后啊，最近这两年之间呢，以色列在发生一个巨大的信仰上的复兴。很多这个流散到世界各地的这些犹太人呢，他们基本上都已经偏离了他们祖传的信仰啊，就像咱们中国人对吧？这个流落到海外，甚至连中文都忘记了，对吧？这个我们的下一代可能就忘了，中国文化根本就慢慢越来越远离了，是吧？其实犹太人也有点类似啊，那么他们的时间更久了，是吧？慢慢他们后来复国以后，他们有很多人就种种原因也跟着回来了，但是呢，他们被称为是世俗犹太人，是吧？他们整个信仰跟他们没有关系。但是这几年啊，这一两年，特别是这个10月7号这个恐怖分子大屠杀以后呢，以色列进入战争以后，很多人就开始灵性上开始复兴啊。因为他们经历了太多神的恩典，因为我们看的新闻都很简单，对吧？有些时候你看看以色列新闻啊，这个他们自己分享的一些信息，一些士兵的见证，他们在这个战争里边经历了太多伟大神迹，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，他们都成功了。那么很多人说这是一种侥幸啊，什么叫侥幸？在上帝里面是没有侥幸的。所以他们深深的知道，以色列人能够把哈马斯打掉啊，把这个真主党这么轻易的打掉，把这个伊朗这么就一下子就打掉了，是吧？这个多少次，敌人的就是这个，包括像，胡塞对吧？这个打过来的这个导弹，那么以色列就拦截啊。在这个拦截的过程当中，因为这个铁穹它不是100%的啊，有一些还是拦不住的，对吧？但是它有一些瞄准了某一些地方啊，有一些呢就是就很巧合，偏了那么一点点就没打到，对吧？有一些呢是打到了，但是里边没有人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在北边的时候，他们发过来的那些火箭弹啊，有的时候这个学校里边的孩子正在上课，火箭弹就打过来了。那么这时候导弹就拦截啊，结果就有拦截不住的，那么导弹就把这个操场给炸了。本来这个学校的孩子呢，这个时候应该是在外边有运动的，但是天气不太好，他们就回到教室里边去了，结果就把操场炸了。炸了以后，结果一个学生一个老师也没受伤，也没有损失。那学生在教室里边就感恩呐、啊，所以这种见证在以色列当中越来越流越多，越见证出来之后，他们就深深的知道，以色列今天还能够存在啊！以色列只有一个不到1000万人口的国家，其实犹太人只有不到700万人啊，周围三层阿拉伯国家的包围，对吧？各种攻击，他仍然能够屹立不倒，越打越强。他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，这是上帝的工作。那么当他们这个在灵性上复兴的时候， 就更给全世界留下一个是我们可以去考察的旧约活圣经。啊，所以我讲了这么半天啊，大家明白啊，就是神为什么叫今天的以色列还没有完全，很多人现在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啊，但是大部分人都还是犹太教徒，不是基督徒，是吧？为什么是这样？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，就是给全世界的人有一个学习旧约圣经的一个怎么说，活博物馆，活的博物馆，对吧？所以你想了解逾越节吗？你逾越节时候去看看他们是怎么过的。那么现在你不用去了，现在我们的网上都有了，是吧？今天我本来是想放一个视频啊，关于安息日的一个视频，谁发过来的？这个紫薇发的好像，对，结果现在打不开了，现在造成这个已经给屏蔽，打不开了啊。所以以色列那其实那是一个犹太人的基督徒，他不叫基督徒，他叫弥赛亚信徒啊，这个叫 Messianic Jew 啊，就是他们是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的，是他们弥赛亚的这样的人。那么这个家庭呢，就是录了一个这个小视频啊，发在这个微信的小视频里面，就是他就是说让你们来看看我们犹太人是怎么过月节的，不是过安息日的啊。那么我就看了这个他过安息日的，哎，我觉得这个很经典啊，我们可以拿来看看。经典是很经典，但是他们过的呢，我就本来是想跟大家来讨论一下啊，他们过的对还是不对。那么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呢，就是说他们过安息日就是守那些规条啊，31类规条，然后大概有700多个细节，对吧？你要记住啊，700多个细节，就是安息日这个不能做，这个不能做，这个不能做，这个不能做啊。细节到你洗头怎么个洗法，吃饭怎么个吃法，走路能走多远，这个摁 button 不行，开车也不行，这很多东西就是有700多条，你得记得啊，31类。啊，就是生活当中的、工作当中的、这个出差当中的各种打仗的时候怎么办，各种各样的事情啊，他都有非常非常严格的规定。那么现在的犹太人呢，就在死死的遵守这些东西。当然，在他们里边有很多感动的东西啊，你礼拜这个安息日的时候，他们就唱歌啊，然后妈妈啊。这个要先开始这个安息日，摆好，然后呢，丈夫要为妻子祝福，妻子要为丈夫祝福，完了以后两个人一同为孩子祝福啊，等等等等这些呢，你看了以后其实是蛮感人的啊，但是在这样的这个文化里边，你说它能产生恐怖分子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是吧？所以犹太人他们会唱诗歌，他们会祝福，他们会什么？他们从来不会会堂出来以后，出来成千上万的人说我们要杀死谁，从来没有，对吧？但是穆斯林有，每次都这样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我不是为了去贬低什么人啊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信仰是绝对不一样的啊，信仰是绝对不一样的。有很多人说以色列为什么这么孤单？现在包括欧洲国家都在反对以色列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英国不是正义的国家吗？澳大利亚不是正义的国家吗？为什么这些国家都站起来反对以色列？圣经说得很清楚，因为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之下，凡是不在耶稣基督里的，他一定在撒旦魔鬼里，这没办法。他再怎么说，他再怎么装扮，所以我再一次跟大家提醒这个问题啊，你评判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看他属灵的背景。我再说一次啊，你评判一件事情的时候，你看他属灵的背景。我顺便说一句啊，最近有一本书叫做《南渡北归》，知道这本书吧？就是记录中国从1949年以后啊，这一些大师级别的知识分子，这个很多人啊，所遭遇的 人生的苦难，最后他们大部分都要不自杀，要么被弄死，对吧？就是这些人的人生经历。那么这些人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啊，他们回去建设祖国不对吗？所以，认识一个国家、认识一个政府、认识一个领袖，他到底好还是不好，根据什么？根据什么？根据他会撒谎，根据他会骗你，根据什么？根据他背后的灵界。你看他信什么？你看他信的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个很重要？因为信仰，什么叫信仰？我们讲了，对吧？就是你至高者在你心中的定位。你看看他心中的至高者定在哪里？如果他是一个无神论的政府，他心中的至高者就是他自己。如果他就是他自己，他是上帝吗？他会爱你吗？他会为你服务吗？那你除非你是个神经病，你相信这个东西，对吧？人的自私，人的罪性，这都是在那里的。所以这些人很聪明，但是他们相信错了对象，效忠错了对象，所以他们的命运很悲惨。很多人说我们要纪念他们，你纪念他们有什么用？哎呀，他们爱国，你也像他一样爱国，你也和他一样惨。所以，信仰啊，是决定一切。大家一定在这个问题上要把握准。这是顺便说的话啊。我们回过头来看安息日。那么以色列人过安息日，他们非常遵守安息日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来看看圣经对安息日这段这个规定是怎么说的啊？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呢，在教会里边其实产生很多的混乱，是吧？甚至于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宗派，叫做安息日会，对吧？在英文里边呢，叫 Seventh Day Adventist 啊，就是第七天的特别优先啊这一天，所以中文翻译成安息日会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仍然是一个星期是七天，对吧？为什么是七天？啊，曾经好像是在苏联还是在哪里，他们要把它改成10天，是吧？不行，是吧？还得回来，是吧？现在呢，世界上又在做一件事，我们澳大利亚正在做。你现在买一本新的这个日记 diary 啊，或者我们手机里边比较新的这个日历的软件，把礼拜天放在第一天了啊。以前是两个 S 在最后，就是星期六和星期天，星期天是最后，对吧？这个不对，以前是星期一是星期天是第一天。啊，星期六是最后一个，但是现在呢，两个 S 在最后了，就是星期六、星期天在最后，星期一是第一天，知道吧？那么我们也觉得很自然啊，好像在咱们中国人，星期一嘛，当然是星期天，当然是应该第一天嘛，不对，是吧？七天的顺序是礼拜天是第一天啊，然后礼拜一是第二天，是吧？这个是整个，然后星期六是最后一天。对吧？以前的次序都是这样，那么现在呢？世界试图把它改了，对吧？澳大利亚据说现在改的已经开始比较成功了啊，就是为了混乱我们在信仰上搞不清楚到底安息日是怎么回事。很多基督徒认为，基督徒不需要再守安息日了，所以呢，礼拜天就取代了犹太人的安息日啊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？七天，我们仍然守一天，那么这一天呢，就是礼拜天，是吧？就不再是犹太人的礼拜六了，啊，这个对还是不对呢？先把答案告诉大家，不对，是吧？那么现在基督徒还要不要守安息日呢？要不要？不要。那么不要是不是我们违反了安息日？这条律法呢，所以这个安息日会的人就认为，十条诫是一切戒律的总纲，它具有超时间性， 是吧？具有超时间性，所以它不会是因为进入新约时代，十条诫里边居然有一条诫不需要遵守了，这是不对的。其实它的答案是对的，是吧？基督徒要守安息，但是不再按照这个十条诫里边当纪念安息日、守为圣日这一条这么个守法了。那么基督徒怎么个守法呢？我们要分三次来跟大家来讨论这件事情。今天呢，我们先要认识安息日这一条律法它的来源、意义和应该怎么样去对待这条律法。所以现在已经是第四条了，复习一下，前面有三条，第一条是什么？别听了都忘了啊，第一条是什么？啊？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对吧？第二条，不可以雕刻、制造偶像，也不可以去拜偶像，对吧？下边具体怎么样，咱先不说，先把这个律法的本身先记住了。第三条，哎，不可妄称或者错用耶和华的名，对吧？然后今天就第四条了。所以第四条呢，它的这个规定的本身，首先就是这一句话，所以你看这个犹太人他们的十条诫的那个版啊，其实里边很简单的啊，特别是后边啊，不可杀人就两个字啊，这个呢在原文里边也是只有很少的几个字啊，所以你看到这个摩西拿的法版啊，上面的字很少，对吧？希伯来文尤其少啊。我看啊，是一二三四五个字啊，在原文里边这条律法啊。那么这条律法大家来看啊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OK，大家和我一起念好不好？来，107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守为圣日。如果大家读了这句话以后，大家认为这句话的核心在哪里？啊？这句话的中心意思或者它的目的性在哪里？啊？哎，动词很重要，对吧？就是叫你干什么事儿，对吧？所以是当纪念啊，这个纪念，我这个后边这个字打错了啊，不是这个纪，是言字旁这个纪，对吧？这个绞碎旁这个纪呢，是纪念品的那个纪，它是个名词。是吧？言字旁才是动词，是要纪念你，是吧？要纪念，要 remember，对吧？那么，当纪念安息日，然后呢，守为圣日是什么意思？啊？守为圣日是什么意思？其实守为圣日，原文只有一个字，就是 keep him holy，中英文翻译成 keep him holy。就是持守他的神圣性，持守他的神圣，对吧？所以这句话后边这个字呢，它是告诉你你要纪念的方法，怎么纪念法，对吧？当纪念安息日，然后呢，怎么纪念法呢？就是把它守为 keep 它，把它当成一个神圣的日子来对待。所以我把这个希伯来文一句一句的把它一个字一个字的对待过来呢，它一开始第一个字出现的就是纪念，对吧？纪念这个字就是留心、记住、提醒、默想和记忆，这是在记录啊，这是原文里边这个纪念这个字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字呢，我下边有个括弧啊，就是说这是一个命令，就是它不是说当纪念日好像应当做的不是的，是你必须做的，是吧？这个你说中午叫孩子吃饭了，是吧？你会跟孩子说当吃饭了，会不会？这不神经翻译的，这个中文它不应该这样翻译，就是守安息日，对吧？守安息日，这个像守神圣的那个这个事物一样的守安息日，而且原文里边非常有意思啊。我特别把它 翻译出来，这个说把他当作神圣的，这个他是用的是人字的他，在原文里边，他不是东西的他，是吧？是人字的他，就把他守着圣日啊，其实像对待一个生命一样的活的去对待他，你不是对待一个东西那样对待他，不是对待一个时间那样对待他，而是他是有生命的东西那样对待他。这里边都有非常深刻的含义，对吧？然后在这个中文里边有个字很难翻译啊，在希伯来语里边和英语里边很像，都是用 at，是个 at 这个字，就是针对。所以他说你要这个纪念，纪念什么呢？这个纪念啊要针对一件事啊，towards 针对它，针对什么呢？针对一天啊，针对一个天。哪一个天呢？就是你看我这里加上去了那个安息日，因为在中文里边是没有定冠词的嘛，是吧？在原文里边它是有定冠词，就像英文里边它加个 the，那就表示说固定的就是那一天，不是指的所有的一天，对吧？是定准的那一天。那么如果我们读英文就是 the Sabbath day 啊，the Sabbath，如果是 the Sabbath 的话，那就只能一个，是吧？哪一个？就是神创造的第七天的那一个，对吧？你要把它持守保护，要像创造的第七天的那个样子。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理解了这个意思了？也就是说，你们六日可以做工，下边的说了，对吧？但是第七日是当守的安息日，就是你要把它守成像创造的第七天的那个样子。这个是这条命令的核心点，是吧？然后你对着那一天要把它守住，守住像什么呢？就像守安息日，像第七天的那个样子。所以 the Sabbath 啊，是那个安息日要把它持守成像那样的神圣。所以怎么样的神圣呢？不是你想怎么神圣就神圣，而是它原本是什么样子的神性，你要把它恢复到那个样子里边去，这个才是安息日这条律法的正解。好，接下来就是对这条律法的具体的一些说明了啊。说六日要做劳碌，做你一切的工。其实这个把这两个字给分开了啊。他说六日要做你一切劳碌的工，这样翻译更准确，是吧？哎，就是在六天之内，你必须要做一切劳碌的工。我把这个劳碌底下画了个，加了个重点。什么叫劳碌的工？这个就是犹太人啊，犹太人的脑子啊，跟咱们中国人的脑子不大一样。犹太人的脑子它是非常机械的，非常 square，英文里边叫非常方，对吧？咱们中国人呢是立体的圆，叫做球，对吧？所以中国人非常圆滑，对吧？这个西方人就比较 straight，犹太人是更 straight，对吧？所以他们非常会搞科学。因为搞科学的人，他必须 square，他才能搞科学，必须严谨，对吧？中国人是不严谨的，所以呢，你发现这个中国人的画非常典型啊。咱们这里有一位姐妹搞画画，对吧？你要是画国画，你会发现国画的讲究是什么东西？叫写意，对吧？写意是啥意思？所以就是弄个水，啪那么一泼，对吧？蘸个毛笔，啪这么一点。哎，似像非像之间的传神，哎，这是咱们中国人想要的那个那种感觉，对吧？洋人不行，洋人要学画画的时候，先学素描，学素描的时候要学透视，要比例，要什么的，还要 understand，要明白这个后边的那个东西，你看不见的那个东西。所以你画人体之前的时候要学骨骼，学完了骨骼学肌肉，学完了肌肉再把皮盖上去，是吧？它整个。要把它非常严谨的了解了，中国人从来不会的。你看中国人的国画里边画的那些人，胳膊都断了，对吧？骑着那个马，那个腿都不对，对吧？他就有那么样就行。哎，中国人不讲究，非常准确。 中国人特别看重什么呢？特别看重关系。所以我感谢主啊，我是中国人，我读圣经呢，我比犹太人读得稍微明白一点。很骄傲吗？不，这是我们的好处，因为信仰的关键在哪里？信仰的关键在关系里。神他是理智的，科学就是认识神的创造，对吧？但是神仅仅是科学的吗？仅仅是理智的吗？No，神是爱，对吧？爱是超越之上的。所以你要明白他的爱，你才能明白他为什么做这一切，而不是你这个死守机械的去做那些事情，人那不变成了一个机器了吗？是吧？所以犹太人在这个问题上，他们在对待律法的问题上，他没有搞明白。所以保罗就说了，他们向着神怎么样，很有热心，可惜不是按照真知识，他们误解了上帝的律法，他们死守这个律法。是吧？可是他不明白这个律法的精神到底在什么地方，所以我们要明白了，神为什么规定这些律法，是让我们去照着做吗？问题关键不是你照着做，神关键的问题是让我们明白他，让我们知道怎么和他建立关系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和人建立关系，这才是关键的事情。所以为什么安息日他用生命人的他？他不用动物，不用物质的他呢，就是这个东西关键里边是生命，它不是一条死的律法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讲明白了。所以我们在了解这个律法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按照活的生命的关系的特质把它放进去，你理解就明白了，就比较容易抓住了。所以6日之内要做劳碌的工。对吧？然后，但到了第7日的时候，当向耶和华你的神守安息日。咱们刚才讲了，守安息日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在7天里边有一天，你要去感受神起初创造的第7天是什么样子。也就是说，再说一遍啊，就是说神让我们在7天之内啊。6天要做劳碌的工，第7天，也就是说有一天要回到神起初创造的那个第7天里边去，要把那一天的状态在你的生活里边来体现出来。我讲的是不是明白？对吧？哎，所以这个第7天你要想我是怎么样，那个第7天神创造的第7天到底什么样子啊？所以我这个第7天就要去吃手那个样子。就要体现那个样子，明白说意思吗？这个才是问题的关键。所以这一日，你和你的儿女、奴仆、仆婢，并你城里所有的一切，无论何工，其实这个工呢，是指的劳碌的工啊，无论何工，然后都不可做。因为这句话，所以犹太人呢，就什么工都不可做了。那总不能不活了吧？所以呢，就有很多细节的规定了啊，这700多条规定。是吧？那你记吧，对吧？然后就这个不能做，那个不能做。然后呢，所以我就讲到他们可笑的一个地步，就是按按钮算工作。那怎么办呢？要吃饭啊，要热饭，对吧？宁可他颠颠跑到邻居那里去，叫他的非犹太人，你守安息日，人家就不守了吗？对吧？然后来帮他安犯，所以他不犯罪，你犯罪可以，他不能犯罪。是吧？把这个罪加在你头上去，哎，反正你也不是犹太人嘛，上帝不这样看你了。那么他是君尊的祭司，这个律法是全世界的，不光是犹太人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犹太人呀，就是这么 square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因为6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，到了第7天便安息了，所以呢，耶和华赐福给安息日，定为圣日。这个。当我看那个犹太人过安息日的时候，他有一个祷告，他这个祷告说什么呢？他说：“感谢上帝，神给我们7天的时间里边有一天休息，所以他知道我们很累，对吧？所以到了第7天呢，我们就要休息。那么我问，上帝创造的第7天是不是他累了？这个我们回过头来看创世纪。” 这是创世纪这个，在这个第二章啊的最后和在第二章的最后第二章的开始啊，就是第一章创造，记载创造啊，创造完了啊，所以这个前边的6天的创造，就说呢，天地万物都造齐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就说到了第7日，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。然后就在第7日，我把这个歇啊，这个特别画了一个加重啊，歇了他一切的功就安息了。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安息，关键要了解这个歇是什么意思。这个歇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停下来了。这个原文还有一个字叫这个，挪亚的方舟，对吧？洪水退去以后，最后呢，这个方舟就停在了亚拉腊山上。这个"停"用的就是这个字，啊，就是大水退去了，好像方舟漂的累了，它到那个地方去休息了，就停下来的意思，对吧？安顿了，停下来了，是指的这个意思。原文用的这个字。那么在这里，我们要问：是不是上帝做了6天工，好累啊？终于做完了，我的妈呀，是不是？啊？不是，圣经说了，上帝不会累，说什么人都会累，上帝不会累，上帝不累，为什么第7天他要歇他的工呢？因为上面讲得很清楚，因为已经完了嘛，都造完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已经造完了。已经完成了，他不需要再造了，所以他停下来了，他只是停下来了而已，对吧？但这个字呢，它与休息，因为休息就是停一段时间嘛，相似，对吧？所以如果这个歇字翻译成停字，可能就不一样了，对吧？到了第7天，他歇了他一切的功，或者你说他停止了他一切的功，哎，这个意思就不大一样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其实它原文里边的意思就是停止了，对吧？暂停下来，那个方舟不飘了，停下来了，对吧？因为那一段时间已经过去了。那么停下来他一些功，然后呢就安息了，然后神就赐福给第7日，啊，赐福给第7日。好，我问，什么叫赐福？然后定为圣日，就是这个 Holy Day。啊，我不知道英文的这个假期，这个 holiday 是不是从这来的，是吧？为什么叫第七，叫我们放假的时候，中国人这个字很有意思，叫假期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这个他们说这期是假的，更累了，是吧？这个到底真的还是假的，是吧？英文里边叫 holiday，holiday 就是神圣的一天。是吧？休息就是神圣的，所以是不是这个字是跟这个东西有关？我没有研究过，有可能，是吧？所以有一些人把这个 holy day 写错了，就写成 holy day，写成有洞的那一天，有个窟窿的一天，是吧？变成工作里边的一个窟窿，所以神赐福给第七日，这个赐福是啥意思？神所赐的福是什么？啊，安息。先不说安息，神所赐的福，神的福，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那个后裔得福，得什么福？耶稣基督降世的时候，马太福音里边把耶稣名字称为什么？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什么意思？神同在呀，所以神赐福给安息日什么意思？就是神与第七日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就是福。所以中国人写的这个字太好了，福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狮子旁加一口田呢，一口田上帝造完了，狮子旁与你同在了，这个叫福。所以。赐福给第七日，就是神与第七日同在，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。那么，当安息日守为圣日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你把第七日当作是上帝与你同在的那一天，这个就对了。 所以，因为他歇了一切的，这个停止了啊，歇了的原意是停止的是一样的字啊，因为在这一日里边，神停止了停下了啊，他一切造物的功，就进入到了安息的状态，就安息了。这个翻译的也容易误导我们，好像就哎，终于干完了，不是这样的。就进入到那个安息日状态，你知道这是摩西写的。摩西写这个是什么时候啊？是他在西奈旷野的时候，那是亚当的后代，那早就没有在安息里边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写的是为让我们能够理解安息日是什么意思。安息日就是神创造第七天，神与人同在的日子，就是这件事情。要把它保持成神与人同在的那个状态里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为的是什么呢？为的是你纪念那一天，纪念那一天什么意思？表示你已经没有那一天了。如果你有那一天，就不必纪念了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纪念表示你没有嘛，是吧？那么你有就不必纪念了嘛。我就在想，基督，我在要提前把这个东西不给大家卖乖子，对吧？基督徒为什么不守安息日啊？不再守这条律法了，是这条律法已经兑现了，所以就不必再守了，对吧？怎么兑现的？因为耶稣是以马内利啊，耶稣已经住在我们心里边了，这个我们就已经在安息里头了，是吧？我们已经在里边了，你还纪念啥？可是今天上帝仍然给我们一天，一个周七天呢，就是还要让我们去不断的去回顾神起初的创造，因为我们还没有最后进入到永世的安息里边，真正的安息里边。现在我们得着安息的应许，我们已经在应许里边了。这个我提前先把这个最后的答案跟大家说啊。所以呢，这个。神创造的这个天地的来历就这样，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啊。在中文里边，这个后边是个两个点儿啊，其实不是的，这里应该后边是个句号。这就是整个信息的完成，神创造的信息的完成。那么最后呢，我们再来看啊，劳碌的功是怎么回事儿啊？不是六天要做劳碌的功，第七天要。守安息日嘛，对吧？要把安息日，把它像当时神创造到第七天的那个样子，每个星期来经历一次，每个星期来经历一次，每个星期来经历一次。为什么要经历？因为那一个日子已经失去了。怎么失去的？因为罪把人与神隔绝了，所以祝福的福字从中间歘分成了两半。上帝不再跟一口甜同在了，我们今天在地上追求的一切的东西，顶多在这个一口甜上面加一宝盖，叫啥？叫财富，没有祝福。为什么？神不同在，所有真正有福气的必须有神同在。这就是我这为什么 Australia 不是一个 lucky country，Australia 曾经是一个蒙福的 country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相信耶稣基督，因为耶稣基督是神和人之间建立关系、得到福气的唯一可能性。这个好像还没出来。最后解释一下劳碌的功，啊，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，因为亚当是头，先造的亚当，后造的夏娃，那么夏娃犯罪了，那么上帝只是说夏娃，她要这个，恋慕她的丈夫，啊，她要多受产难之苦，那么。请问夏娃很苦吗？啊，女人的后代很苦吗？后裔其实不苦，生孩子就生一次、两次、三次，对吧？男人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尘土啊！男人的 这个苦难是一辈子的，女人的苦难只是那么几下而已啊，是很苦，是很苦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只是长痛不如短痛嘛，对不对？那是短痛一下就没了，男人是长痛啊，是吧？没完没了的痛啊，是吧？哦，女人要恋慕她的丈夫，当男人被恋慕的时候，男人苦还是女人苦？啊，女人苦，男人要负责任的，对吧？家里没钱了都骂那个男人没用的，是吧？男人的压力要比女人大多了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平均寿命男人比女人要短很多，对吧？所以战争男人打，是吧？苦力男人下，你去看看那些最苦的活里边有几个女人啊，是吧？你看看那些城市那个 city council 里边那些吭哧吭哧干活的，那女人只是拿牌子站着站着，拿的工资和男人一样。你以为男人很容易啊？好好尊重你的男人。所以，神对亚当说，弟兄姊妹要记得，神对亚当说等于对所有的人说，因为女人是从男人出来的。对吧？这是对人类说的话，说你既听从了妻子的话，女人就听了蛇的话，都听了别人的话，对不对？但是男人因为上帝把这个律法先交给男人的，男人比女人怎么样？责任更大。所以女人虽然先犯罪，但是男人承担的责任比女人承担的责任还要大。所以对男人的管教比对女人的管教更加严重了。所以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，也就是说犯了罪了，对吧？然后地必为你缘故受咒诅啊，也就是说地下边说了这个受咒诅怎么样呢？就是它必长出荆棘和蒺藜来，这个你要吃田间的蔬菜啊，也就是说地不再那么忠心的为人效力了。那么原本的情况是什么呢？原本的情况，它本来的情况是什么？他本来的情况是，耶和华神吩咐他说：“这个他就是亚当，对吧？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啊。今天的果树需要果农来种，还需要剪枝，还要什么东西的？神起初创造的时候不需要，对吧？你可以摘来就吃，摘来就吃，表示什么意思？表示人不需要做劳碌的工啊，是吧？”你知道全世界的生物里边，只有人类才做劳碌的工啊，动物不需要的。你看哪个动物，它需要攒粮食，它需要耕种，它需要浇水，没有的，对吧？它们就是靠天吃饭，它们照样繁衍后代，照样怎么样，人类不行啊，人类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。天一不下雨，动物都可以躲在它们河沟里的水就可以了，人不行。对吧？动物吃个草根儿它也活，人活不了，对吧？这是为什么？是因为人犯了罪才导致的后果，就是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吃啊。人有道德责任，这个道德责任没有加给动物啊。所以下边说这个，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，必定死。我们说过了，这个必定死就是与神关系的隔绝。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啊。所以说，这个劳碌的功，其实是人犯了罪以后怎么样呢？追加给人的劳苦，它不是原本的样子的，是追加给人的劳苦，它不是原本的样子，对吧？所以呢，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尘土，因为你本是从尘土而出。啊，本是尘土，然后呢，仍要归回尘土，这就是肉体死亡啊。咱先不管肉体死亡，就是先说劳碌的功是怎么回事儿。今天我们不要把我们，尤其中国人啊，把能吃苦当做这个美德，对吧？我们能干，我们赚钱，我们这个恨不得一个星期活成8天，对吧？就中国人来到澳大利亚，澳大利亚原本星期六、星期天。很多商店都不开的，现在我们开24小时，那洋人也看眼睛也红了，钱都叫你赚去了，我们也开，对吧？现在他们也拼命开，两边就大家都没有安息了，对吧？那么工作 不是一个特别好的美德。大家一定要记得，工作是人类犯罪受的咒诅而产生的，不得不做的，你必须要做。男人汗流满面才得糊口，不是美德，这是我们的祖宗犯罪以后不得不这样做的。原本我们是不需要这样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圣经说六日要做工，就让我们六天去体会你犯罪的后果。然后上帝叫你第七天不需要做工，就表示说你一天不做工，你看看这一天里边我赐福你和你六天做工你自己劳苦什么不一样。上帝给你一次机会，让你纪念安息日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你那天不做工的时候，你只要有信心不去做工，你相信上帝赐福给第七日的时候，你看那一天你不做工，你是不是比六天做工还蒙福？这就是上帝的心意。所以这就是这条律法的来历。上帝这条律法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提醒你，你今天的生活状态是不正常的。那正常的状态应该是第七日的状态，那才是你本来应该有的样子。所以每六天提醒你一次，每六天提醒你一次，你已经从安息里边失落了，因为你们的祖宗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果子，离开了祝福的本源，沦落到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的那种状态里面。不要把这种不正常当成了正常。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所以说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虽然不需要守安息日，但是我们如果每一天我们好好的敬拜上帝，把我们世上的功暂时放一下，对吧？然后我们用一天的时间来好好敬拜，这是当守主日这样的一个基本理念。那么当上帝来赐福我们，我们跟他来好好建立关系。因为当我们忙碌的时候，往往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很难有时间去建立了，对不对？那么当我们有一天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我们把事业的东西放下，然后我们回归到起初神创造的第七天的那种状态里边，我们慢慢的去体会，那么这件事情慢慢形成我们生活当中仰望上帝的这个常态，那我们在神面前就蒙福了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先讲到这里啊，就是我们了解一下安息日它这条律法到底它的含义是什么，要借着犹太人给我们表达什么，犹太人的失败在哪里，耶稣基督来了，他到底要给我们带来什么，就是归回安息的应许。这就是耶稣来的最核心的目的，就是恢复神创造第七天的状态。好，今天我们的信息就到这里，愿神帮助我们理解啊，记住下一次我们继续来讲这个信息。